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We'll be right back.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09，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每周日的下午5:00到6:00呢，月文都会在收音机旁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首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基本信息。我们电台的官方网址地址是 www.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页上呢有我们节目的往期录音。我们的电台呢也有自己的 Facebook 主页，地址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留学进行时节目也有自己的人人小站和微博主页，人人小站的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微博主页的地址呢是微博.com/US+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好的，基本信息就先介绍这里，下面呢欢迎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他是各大计算机博士第二年的李盈霄同学，首先让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啊，谢谢月文的邀请，很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留学经历。
盈霄呢现在在各大读了2年的博士嘛，但之前也在美国有过这个 master 就硕士的经历，所以说已经是在美国待了4年了哈。
哎，对，
也是
差不多，
在美国也玩遍了这个大好河山是不是？据说有你没去过的州好像就只有5个还是10个是吗？
反正一般有空就出去开开车呀，然后转一转，和朋友出去玩一玩。
对，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可以让他给我们分享一下是怎么横穿美国啊、南北啊、东西这样的啊。那在节目的开始呢，还是先谈一些有关专业的这个学习方面的问题。那盈霄同学现在在哥大是读的计算机专业嘛？
对。
从我自己的理解，计算机一般就是编程啊、coding 啊，就是写一些这个计算机语言的东西嘛。
哎。
那计算机，就是从你的这个方向来看，好像计算机还分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说什么系统啊、网络什么的，是吗？
对，其实计算机编程各个方向都需要，就是一个相当于基本的工具一样。但是呢，计算机还分很多细的方向，比如说你做系统呀，或者做网络、做人工智能、做数据库什么的。所以说你做这些方向，都需要编程。
哦，那你是什么方向？
我是主要做人工智能下面的图像，或者是机器学习、机器人方向。
机器人方向？
对，
就你可以去造机器人是吗？
我们主要是买一些现成的机器人，然后我们去
操控它，
写一些算法，然后让它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哦，就是其实就你们不用去造这个机器人，它已经是现成的了。
对，有一些研究是怎么去造机器人，让它更像人的一些行为，但是我们这块主要就是做
操纵它。
对，操纵它，控制它，
就主要是在后台编一些语言。
对，编一些算法语言。
哦，因为我觉得就是好像机器人，就是造机器人好像不是我不知道这个专业，但我听到我周围的人好像学这个的不多。
这个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因为主要也就是几个公司垄断着，然后他们造的机器人都非常像人的那种，比如说关节呀，比如说一些反馈呀、触觉呀，都很非常人性化那种。然后他提供这个平台，比如说把机器人卖给大学的研究室、卖给公司，然后呢这些地方再去后期做一些算法，然后写一些程序让机器人做一些特定的工作呀，或者是任务。
那你在学机器人的这段时间，你一般操控它干嘛呢？
我们的那个项目就是让机器人去
帮人做事情。
对对，我们主要就是让机器人去叠衣服呀，去这个抓一些形变的物体，然后比如说你把一个衬衣叠成
就是那种方方正正的那种。
对对对，把它来回折一下然后叠好。
对，我想起来那个生活大爆炸里面那个 Sheldon 他就喜欢把衣服叠的那种平平整整，他是用一个那个板子那样。
对对对
对，然后你们就操纵机器人来做。
对，机器人一般有2个胳膊或者有2个夹子那样，然后你可以识别衣服的位置，通过摄像头的一些信息，然后呢你在桌子上你把衣服展平，然后再把它叠起来。其实现在这个研究阶段还是比较初级，因为毕竟人做起来很容易，但机器人
很慢的。
对对对，因为可能还是人工智能的这个智能不够到位。
那你有没有试过就是让他帮你自己叠衣服？
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一步，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 机器人随便抓下来一件衣服，可以告诉我这件衣服是长袖啊、短袖啊或者裤子呀、啊。然后呢，再去
先考它是吗？
对对对，这是第一步吧。
哦，所以这算是你就是现有的一个研究，你还在会继续深入下去。
对对对，其实这只是一个课题，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你也会发现你需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再翻过头去学，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广的面了。
那除了让机器人叠衣服之外，还有什么好玩的研究？
你是说关于我们现在的吗？还是
对对对，你现在所做的研究上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机器人去通过摄像头看到的东西，让它去告诉我这个东西究竟是个什么。比如说，它看到一个茶杯，它告诉我这是个茶杯。
啊。
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物体。
这个我好像有在百度还是有一个这个功能，然后我看有朋友发照片，就是好像识别帅哥啊什么哪一张什么某人的照片，
对对对对，
他会告诉你是什么。
这个现在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就是做深度学习，就是其实也是仿真人的神经网络的一种认识事物的一个特性，然后呢，它让机器就是让计算机去抽出很多很多的特征，然后去归纳这个物体究竟是哪一种类别的物体。
但我看它百度的那个好像很容易就识别错误，是不是？
对啊，因为这个领域发展的很快，可能取决于它事先给的类别是不是足够多，或者这个训练的样本是不是足够多。
所以你自己 也有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是吗？
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我觉得这个方向未来的5到10年应该还是比较受关注的。
就可以，它可以帮人做什么其他的方向的事情呢？
比如说我跟机器人说请帮我去拿一个订书机，
哦，就是
然后它就会定位到大概桌子的那个方向，然后呢它就会从它的摄像头里看到哎，这个桌子上哪个位置是个订书机，然后它识别出来它就可以给你拿过来。
那这样人就越来越懒了呀，人就不要运动了吧。
这个就是这个家居机器人的一个作用。
哦，不，对，可以，机器人可以打扫房间啊什么，这还蛮好的。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一些比如说行为有障碍的或者说不方便的老人，
对对对，可能主要是
对
他们比较有利。
对对
对，
他们可以通过一些语言的控制让机器人去干一些他们想要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就是残障人士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帮助。
对 对, 对, 对，
那这个还是医学方面应该是也是蛮有帮助的。
对，反正这个领域交叉的很多，所以说像我们合作的朋友也有很多是医学院的啊，或者是别的系的，机械系的，或者
对，你之前好像也有在医学院有做过研究是吗？
对，我之前比较感兴趣医学影像，就是做一些 CT 或者是就是核磁共振的图的一些分析，比如说我去量化一些癌细胞的体积啊什么的，然后比如说让病人再通过2周的治疗，然后我再去量化一次，看这个癌细胞有没有减小，这种治疗有没有效果，类似的一些。
做了一段时间的这方面的研究。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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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是后来就没有继续研究下去了。
后来就因为某种原因吧，各种原因，我就转到这个方向。
哦，现在就对机器人觉得更感兴趣。
对，
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更生动更有生命力一点？
我感觉做出来可能这个也不好说了，反正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感觉计算机发展这么多年像在机器人领域包括图像领域包括机器学习领域还是发展的比较快的，我希望就是能抓住这些比较前沿的东西去再挖掘挖掘。
走在时代的前面哈。那你就是你们这个计算机系，你刚刚有说有分系统啊、网络、人工智能这些方向嘛？
对。
那这个系大概有多少学生？
像哥大计算机系的话，博士生可能有150人左右，然后老师大概有50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老师带3个博士左右，3-4个博士。
那还是蛮到位的，就大家能受到的。
我觉得对，每个人能得到的指导还是比较多的。然后硕士大概可能有200来人吧，我不太确定，200-300。
然后这些方向是不是学生都比较平均，还是说哪一个方向的学生特别多呢？
我觉得这个看系里怎么安排了，就是每个方向它基本上都有一些老师做。
我说就学生呢，就是，
学生老师反正每年都招那么多，我觉得差不多
都差不多，就平均下来哈。
对 对, 对, 对，
所以你们系的话像人工智能可能你刚刚说150个学生可能也就，
对，我们有个
40-50个，
30-40个，
30-40个。
对，
中国人多吗？
还好，可能有1/3吧。
哦，1/3哦。
对，
所以大家对这个领域还都蛮感兴趣的。
是中国人做人工智能的偏多一点，
是不是比较占优势？
好找工作吧。其实计算机都好找工作。
是啊，主要听说哦 ，CS 就是计算机专业的就不愁了嘛。
还好吧，相对而言吧，这几年情况好一点，过几年就不好说。
不是，我觉得计算机这个东西是一个这个长久有稳定的这个地位的。那你说，
其实计算机现在在各个领域渗透的都非常多，
对 对就交叉了嘛。
对，像医学诊断的话，现在计算机也可以帮助医生辅助诊断，就是他会给你出很多判断题，就是或者不是的，然后当你回答完大概30个问题左右，他会给你把你的病因归结到大概很小的一块，这样也有利于医生去做更准确的判断。
你之前读的是电子工程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你现在转到计算机，为什么有这个转变？除了好找工作之外，
还是个人兴趣吧。因为电子工程之前做很多电路设计什么的，我总觉得这个周期比较长，但是计算机可能短平快一点。
哦，就是说你觉得它投入这个产出比快，
对对对，
高一点。
而且当时感觉给我一台电脑，我就可以干事了，呵呵，比较方便。
哦，这样子。你当时在外州学的那个硕士嘛，为什么会选择来纽约读计算机的博士呢？
因为我觉得纽约这个地方，其实学校是一方面了，这个城市给你了一个很大的平台，让你去接触到更多相关的事物。比如说像哥大每学期都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比较知名的人士来做报告，然后你通过听他们的报告，你会有很多启发，会有很多想法。然后呢像 Google 呀或者 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在纽约也会
有
分布，这样的话也提供了很多机会，比如说你去实习啊，比如说你去跟公司之间的交流什么的，也比较方便一些。
那加州也有很多这样的机会啊。
对对，反正纽约和加州
都还不错、
啊、
就是如果要选计算机专业的话，其实这两个城市就是加州的一些城市或纽约都是蛮不错的选择。
对，而且纽约这块可能如果你做计算机，可能很多朋友都更想偏金融一点，因为这边大环境比较好。
你呢？
我再看吧，过两年看看风向标怎么样。
你现在就是除了做研究之外，有没有再找一些实习机会？
对，我今年暑假就再过3个月会去 Google 实习3个月。
做的是他的？
我主要做 Google 地图那一块的相关东西。
也是通过人工智能吗？还是
差不多是这个范畴的，就是做一些图像的识别呀、重建之类的。
听上去很有意思啊。
是啊，
是很期待。
不知道大家在半年后会不会看到 Google 地图有什么变化。
我们这个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我努力。
那你这实习怎么找到的？
其实计算机实习机会还是比较多的，大概在每年的从10月份开始吧，到第二年的2月份，然后你都可以给这些大公司去投简历。然后像哥大这边呢，这些大公司会有那种实习招聘会，然后你也可以在招聘会上递简历，你也可以通过内部的人给你推荐。然后呢，你会有一般2轮的面试，都是电话面试，然后这会儿就要求你的编程能力比较强，就是说你得在线去编程。然后
你不是电话面试吗？
对，你打着电话，然后他会给你一个Google Doc， 就是相当于两个人都能看见的一个界面，
就是你们一个共享文档
那个感觉。对，然后他给你说一个题，你就现场编，然后
他就能看到，
他可以评价你编的好不好。大概有2轮，2个小时。
就完全你不需要去到他们公司去面试了。
对，不需要，这只是就是电话的面试。然后一般实习的话，2轮电话面试就可以决定你能不能去了。但是如果你是招正式员工，
可能还要去。
对，就是 full time， 你会有一轮叫 on site， 就是你会。
对对对，
公司会出钱，然后你到公司那儿去跟大概6到8个人谈一天，然后他们每个人给你一个反馈，然后如果你的反馈非常好的话，你就很有可能。
你说6到8个都是公司那边的招聘人？
对，会有你的以后的大老板，然后会有你以后工作的员工。然后我是听说，比如说 Google， 他如果面试了你，有8个人面试你，他最后每个人都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这个人来 Google 以后，我愿不愿意
跟他一起
工
作。
对，如果这个问题都很肯定的话，那你进去的概率就很大。
对，其实所以一方面是看你的硬件，就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看你的软件，就是跟人打交道啊。
对对对，
或者那方面。
其实现在大家我觉得学的东西都差不多，更重要的就是看你怎么跟别人去协作，怎么在这个集体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但是学计算机不是很有可能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机器打交道吗？还是说跟有机会就是平时可以锻炼就是与人打交道能力。
其实这个计算机这个东西现在因为软件写得越来越大， 你不可能一个软件是由一个人完成的，它会有很多很多人协同工作，所以说打交道，虽然说你只是面对一台电脑，但是可能电脑那边会有很多人都在跟你去交互呀，去共同完成一些问题或者是解决一些问题。
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就是跟同学一起做一些那种小组的作业，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合作那样？
像计算机系的课一般来说都会有那种它叫 group project，
就是小组作业。
对对对，就是大概三个人左右，然后一块完成一个小的作业。
那所以在即将去的谷歌实习之前，你在纽约有没有别的公司的实习呢？还是主要是以研究为主？
主要还是在实验室做一些事情吧。
所以这次将是你第一个比较正式的
博士阶段的第一次实习。
哦，你之前还有就是研究生阶段去一些公司实习？
之前就是在哥大医学院这边做过一次
医学，做的那个
医
学
的
东西。
对，
所以对这个暑假实习还是蛮期待的哈。
对，感受一下大公司的氛围吧。
我听说他们真的是很轻松的一个环境，然后
对对，
然后经常我看他们就是谷歌的同学，他们就 po 一些就发一些照片嘛，什么攀岩啊，什么桌球啊什么的，说这不想让我上班的节奏，然后我觉得就很羡慕这样子。
是，其实在公司里的话，忙起来是一阵一阵的，不是一直在忙，然后呢它会让你别的时间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过得很开心，然后不会一直压着你。当然这个也分组，有的组就是比如说大公司某些组它会非常紧张。
对，有张有弛也蛮好的。
对，
好，那我们现在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先小坐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杨千嬅的粤语歌《野孩子》，然后我们在歌曲之后呢再回来继续分享林霄同学在纽约的学习生活。好，那我们稍后回来。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最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在蜜月套房游玩过就可自入自出仙境，情愿获得你的尊敬，承受太高傲的罪名，挤得尽你臂弯如情怀渐冷，未算孤苦也伶仃，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让我依然坚持忠诚，难道你又适合安定？真可惜，说要吻我的还未吻，自己就自梦中苏醒。离场是否有点失敬？还是更轰烈的剧情？必须有这结果，才能怀念我，让我于荒野驰骋。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 笑傲慕，让你猜想如何顺服我。若果亲手抱住，或者不必如此。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不受命令就是一种最坏名字。我也笑我原来是个天生的野孩子。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31，这里是纽约中国网的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刚才你收听到那首歌曲呢，是来自杨千嬅的《野孩子》。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是各大计算机博士第二年的李盈霄同学。在节目的前半段呢，他跟我们分享了在各大读书的一些就有关机器人研究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哈。那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可以聊更多的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那我知道盈霄在各大的读书之前呢，除了这个一个硕士学习之外，还有一段工作经历，是不是？
对对对，
在加州的
在北加州的南湾，就在湾区那块，
湾区哦，硅谷那边。
对对对，
是做的是什么方面的工作？
在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做一些图像的算法
啊。所以那时候你对医疗还是蛮感兴趣的。
对，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蛮不错的，因为大家对自己的生活质量都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可能对一些医疗器械的一些需求会更大。
但是你硕士不是读的是电子工程吗？
对，
那当
还是偏图像呀、视觉这一块。
就你其实一直以来兴趣还是跟图像沾边的。
对，因为我总觉得人类大概有90%的信息是通过视觉来得到的，所以说如果你想让机器人或者想让电脑更智能的话，可能还是得通过这一方向来挖掘。
那在那个公司做医疗方面的研究工作？
对，我们公司是做头发移植的。
整个公司就是做头发移植的？
对对对，大概有150到100人吧。然后这个领域其实很新，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会有
脱发
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有一块头皮坏死了，然后我们的想法就是把别的地方就自体移植正常的头发，然后通过像移植花一样把连根挖出来，然后再放到就是不长头发的地方。
哦，就是这个人身体上其他的毛发的部位的、
主要是头部，就是头发移植，就是相当于你从左边的头皮移植一直到。
那你左边不就秃了吗？
其实像正常人来说，如果你只去掉20%左右的头发，你是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
哦，就稍微平均一下，匀一匀。
对对对，我们不会层层去，我们都是随机的，在一个一小片区域。
哦，那你们真的有就是有实验者给你们做这种实验吗？
对，现在这个机器已经比较成熟了，然后我们在美国大概有10几个城市都会有这个医院来购买我们的仪器，然后给病人去做这些手术。其实这算一个小手术，整个过程大概有4到5个小时。
那你当时在那个实习的地方待了一年？
对对对。
哦，不是实习，是工作的地方。
工作对。
然后每天做的工作是不是比较重复了就？
我们就是在提高这个移植的准确度和更高的成活度吧。
主要是也是通过写一些数据
程序。对对对。
然后只工作了一年。
对。
然后为什么就不想做了呢？
这个我觉得工作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轻松的。我觉得可能20多岁这个年龄应该再多学一点东西。我觉得可能、这个、
那你让我们情何以堪。
没有没有，这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了。我觉得可能我感觉如果20多岁就这么工作下去，可能你的知识层次会稍微不如再多学几年的感觉好。
是不是也是因为在加州那边相对而言会节奏慢一点，会比较安逸？
还是分公司了。一般来说大公司都相对要轻松一些，但是现在也有很多那个 startup， 就那种刚刚创立的公司，那样就比较紧张。
你当时那个公司是比较久的？
大概有7-8年的历史吧。
就相对而言比较久一点。
还好。
那你在那边工作感觉那个环境怎么样？
其实在加州那块还 就是大环境非常好，因为比如我开车去上班，周围都是些知名的公司，比如我们公司就在 Google 边上，在 Mountain View 那个城市。
哦。
然后路上你会看到很多像爱立信啊，或者像雅虎、Microsoft 的一些分部或者是总部都在那儿，Adobe 这些公司。
哦，所以在加州那段时间还是蛮开心的。
嗯，过得比较轻松愉快，
比较滋润。
对。对对
然后后来就来了哥大，
对，想再多学一些东西吧。
然后我知道你在哥大的体育方面哈也有所建树的，也是哥大羽毛球校队的队员。
对，自己比较喜欢爱打吧，然后可能打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水平差不多够了，就加入到里面打一打。
现在基本是每周训练，然后参加一些比赛什么的。
对，我们每周训练会有一次，然后 club 就是我们还有个 club 就是
俱乐
部，然后还会打两次，也就是每周可能三次吧。然后比赛一般就是周围大学之间的比赛，像四月份我们会有一个长春大学之间的一个巡回赛一样，然后这次的地点是在纽约哥大这边，所以
哦，什么时候啊？我们可以去给你捧场。
大概在四月中下旬的时候。
你们之前打过比赛吗？
之前打过，去年好像哥大还是第一名吧，如果我没记错，就是在长春藤。
哦，这么强啊。
对，
因为我知道哥大的篮球还是足球不行。
可能因为场地限制吧。
对对对，但是羽毛球上面没想到我们学校还是挺有这个竞争力的哈，
有很多爱好者的。
你从小就开始打羽毛球吗？还是
其实之前打也就是随便打一打了，到中学以后才稍微正规一点吧。
有专门去找教练学吗？还是就
有老师在大学的时候就是纠正一些动作，其实就是多打。
其实我觉得羽毛球就是就算不是专业的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对对，尤其对电脑工作者。
对对，就是尤其是对整天坐办公室的人来说，它因为可以全身的一个运动嘛。
是，而且对颈椎特别好，因为你的头总是仰着看球。
对对对对，
跟你工作的状态是相反
的。是的是的是的。听说人在这个久坐办公室的时候就可以把电脑的屏幕稍微往上就是调节一下，有个角度就是有点仰视的感觉嘛，这样的话你会
对
你的脊椎会有好处。
对对对，其实我现在都把我的桌子改成站着了，就是我每天站着工作，这样可能对脊椎更好一点。
是吗？
对。
你桌子岂不是要很高？
对，差不多。我在上面放了一个咖啡桌，这样我把电脑什么都垫起来了。对。
那你累不累啊？
还好吧，反正一天站十个小时。
站十个小时？
反正就是从早上到晚上了。
对啊，那个时间还是蛮久的。
对，就仅次于交警了。
没有，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本身就是有这个运动员的这个素质，这个身体基础，你打羽毛球嘛，可能就是锻炼很多。要我站一天，我可能就垮了。
其实我听朋友说，如果你站着工作的话，其实还是相当于你在慢跑，因为你不会一直站在那，你总会走来走去啊，或者挪一挪脚啊什么的。
好吧，
有一些消耗。
好吧，那改天大家可以试一试。然后我知道营销刚刚在节目开头说了，在美国也是玩遍了哈，横穿了美国多少个省，是不是？
对，当时我上硕士的学校是在东边，然后呢，我毕业以后我到加州工作，我就开着我的车，带着我的家当，就那么横穿过去了。
啊，就从东向西，穿的是哪一条公路？
我们开始是开的是40号公路，然后换到20号，然后换到10号，
就一路向西。
对对对，开了3天半，其实中间还玩了小玩了半天吧。
你们是从那个南卡对吧？
对 对, 对，
开到加州。
对。
然后沿路有哪些州呢？
像有乔治亚州呀、阿拉巴马州，然后比较大的像德州，然后亚利桑那州。
你都去了？
对。
而且你都去玩了吗？还是只是开过？
如果我们看到风景特别好，我们会停下来照一点相。
哦，那你当时印象很深的在哪个地方停下来了？
我觉得在亚利桑那州那块是最好的，因为你可以在路边看到很多很多仙人掌，然后的植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沙漠型的气候。然后
会不会那很缺水呢？
是啊，然后反正是，
但都有电对吧？可以买水什么的。
对，我们车里都带着水呢。
哦，你们带着几箱水是吗？
还好还好。然后当时地表温度非常高，大概
是夏天吗？
对，夏天有110多度，我们当时就是特别怕那个对，然后就是怕爆胎了，因为开得太热了，那个路面其实胎温非常高， 所以我们基本上开上一两个小时就会找个加油站，然后晾晾车那样子，
然后拍拍照什么的。那所以你在美国你说大概有30几个州了，40几个州都玩过了，
差不多，反正各种原因吧，比如像面试啊，或者是出去玩呀、啊，开车一般就是那么穿一下。
那感觉就是印象最深的，除了你刚才你说的那个一路向西的旅程之外，还有什么给你印象很深的？
嗯，其实我觉得美国西部就是像内华达州那么一竖六州，亚利桑那州那一块地质地貌都非常的
特别，
有特点。对，因为那边有安第斯山脉，或者是落基山脉，它的就是非常 地形非常复杂，然后也有很多国家公园，像大峡谷呀，或者像黄石呀，这样比较知名的公园。各个季节去，它看到的你们看到的风景都会不一样，
不一样，是的，
对，
是的，
所以不用担心哪个季节是最好的。
然后你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去的？
我当时去是大概是9月底的时候，然后看到的就是一种秋天的风景，
那也不至于很冷，对吧？
对，不太冷，尤其是到亚利桑那那边的话，会还是比较热的，因为那边是沙漠性气候，然后像拉斯维加斯什么的，都是一路玩下来。
那除了西部呢？中部有什么好玩的？
中部，其实你要去德州的话，就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然后，就是开车吧。
他们好像有人跟我说新奥尔良还蛮好玩的，你去过吗？
嗯，那一块可能只是路过吧，那块据说暴风这个热带风暴挺多的。
哦，是，对，夏天不要去。反正美国有这么多州嘛，
对，
那你除了开东西向的，南北向你应该也穿过。
南北向，对，像95号公路就是东海岸这边的公路，基本上从缅因州到最下面佛罗里达的 Key West，
你整个路
都
开过了，
开过吧。对，因为还是蛮好玩的这块。像去年暑假我去缅因州那边，然后开过去，然后那边有龙虾呀什么的。
啊、哦，我也很想去，哎，以后找机会好了。那还有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旅游达人来说，
比如说再往之前，可以开车去大瀑布那块玩。
你马上春假要来了吗？
对，
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大家？
3月份如果在纽约这个地区的或者周围的，可以去华盛顿看一看樱花。
啊，是的，
对，
我现在觉得春天好像还没有来的感觉。
是，你看樱花你得找那么有几天，它温度可能稍微高一点的话樱花会开，然后周围一些城市转一转。
但是春假他们好像有将近一个星期，好像10天的时间都可以拼凑出来。
对对对，
那去一些可以去一些远的地方。
我有朋友想去阿拉斯加那边。
哦，看极光是吧？
对对对。
哦，我之前有一个嘉宾他去看极光了，还给他看到了，在最后一天。
看运气了。
你自己除了在公路上面开有很多这个游览的经历之外，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旅游方面的资讯？
像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去佛罗里达那边去坐那个 cruise， 就是游船，然后到巴哈马，然后再往东加勒比海那边转了大概5-6天的样子。
去哪些国家？
其实就是巴哈马，然后还有一些岛，就是一些游船公司的自己的一些
开发。是什么维京群岛什么之类的？
没有那么远。
哦，没有啊，因为还有，因为我之前也坐过游轮，然后有去过什么，也有去过波多黎各啊，什么维京群岛啊。
可能是不一样的线路吧。
对，巴哈马那个我也坐过，就是拿骚嘛，对吧？
对，我觉得冬天可以去南边玩一玩，因为可能气候更好一点。
嗯，不过现在很高兴，就是终于有要转暖的可能性了。
对，
嗯，
这几天纽约好像稍微暖和一些。
对，可以再去别的地方玩一玩。公路你说除了95号。刚才你前面说是一个20号还是40号，
对
吧？
对
对。还有什么？我知道加州的1号公路也挺好的。
对，1号公路就是沿着海岸线从 San Diego 那块然后一直往北上去。
你也开过是吗？
那个可能开过一小段吧，太慢了，那个有限速，好像是30迈左右，就是你不能开得很快。
哦，就限制你必须看风景。
对，它那个路很曲折，你也不能开得太快。
哦，这样子。那你在纽约待了2年半。
两年。
嗯，你在纽约最吸引你的有什么娱乐的东西？
其实纽约是一个就是各种元素非常多的一个城市， 然后你可以在这儿找到各种你喜欢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喜欢吃中餐，我们可以去中国城，然后如果我们喜欢去吃韩国餐，我们可以去韩国城。
嗯，
而且啊，这块儿很多朋友转机啊或者是过来玩都会选择这个地方，所以你就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是是是，
让大家都可以经常
就不会无聊，
去
总有事情做。
对，然后如果你学习你就在校园里学习，如果你想去休息放松你就可以到当趟呀或者什么地方去放松。
嗯，我觉得纽约吸引我的原因一方面也是得天独厚的这个资源，还有像音乐啊，就是比如说有些音乐剧啊、嗯、我上周去看了一个那种类似于交响乐歌剧的，在卡耐基音乐厅，也是我第一次去啊，然后觉得听了一些这种比较高雅的这种音乐，虽然可能欣赏水平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还是挺特别的，所以我觉得纽约这样的机会还是蛮多的，而且也有些学生票可以去看一下。
是，这块可能给你的眼界会更开阔一些，因为像美国有很多大学可能在就是大农村的那种地方，可能除了学习也就是一些自然风光，但是人文的可能相对少一些，但是在纽约这块可能就比较特殊，因为你会有很多这种机会或者很多场合你可以去经历。
嗯，继续说音乐嘛，最近有一个音乐剧叫《悲惨世界》嘛，去年有拍成电影，马上纽约也是重新就是搬上百老汇上映嘛，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买一下票或怎么样、
嗯、
反正我是已经买好票了，很期待、
嗯、
到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后关于最近大家一直网络上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马来西亚的那个航班嘛、
嗯、
就不知道营销你有没有听说。
对，我一直在关注。
对啊，就是很离奇的一个事件，就感觉好像毫无线索，虽然说有一些线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用假护照啊什么的，有怀疑是恐怖袭击什么的，但还是感觉有些奇怪。
对，这个好像很少出现一下没有信号的这种情况。
对，我看报道说一般就是飞机出故障一般是刚起飞的那段时间。
对，起飞和降落
会
最危险的时候。
对，但是报道好像说他在到平流层的时候就还蛮顺利的。
对对，
然后忽然就失去了信号了。
是，这个我们还是要等官方的结论出来。我们在这里
对，反正这个也算是蛮大的一件事情。
是，
就最近我看就是像我今天就是在看新闻的时候就是各种报道嘛，而且这个飞机上也有100多个中国人，
对，
同胞，然后好像有一些是去书法家还是什么，
很多艺术家，
对对对，
也挺可惜的。
是的，然后我就是觉得就是像我们有时候留学生也会经常坐这种航班嘛，就比如说这个好像是马来西亚航空的一个公司飞北京的嘛。
对，
然后我一个朋友在网上就说自己这个航班自己来回坐了2次所以还是有一些这种担忧的感觉，就觉得这意外还是挺无常的，人生挺无常，所以
其实生命还是挺脆弱的，所以大家出门在外还是多留个心眼，然后多小心一点，能避免的就避免。
还看到一个朋友的状态说出了这个事情之后接机都变成一个很感恩的事情，就是能接到那个人、所以当时看到这个我就戳中泪点了对啊，
还是挺不好的一件事情吧，所以我们希望得到这个，如果找到黑匣子或者是找到更多的线索，应该从这个事故中分析一些原因吧、
对，因为可能这会儿还是他们那边的夜里嘛，所以我今天看到新闻说好像看到有类似于这个飞机的这个碎片
残骸。
对，但是也不能确定，因为还在夜间，所以可能等会儿他们那边天亮了之后，
对，
就会有更多消息。
我好像听说有发现海平面有一些浮游，就
是机油
的那种、
对油的现象。
对，但是因为大海太大了，这个一个小小的飞机这个找到它
是的，这次好像动用了很多国家的很多的这个飞机去找。
是，但是还是很难，因为咱们不能怎么讲，不能刻舟求剑这个飞机真是
掉哪了也不知道。
对对对，
我们也期待还有更多的最新的进展吧。
是是。
然后另外呢，就是昨天晚上也是进入夏令时了哈。
啊，是啊。
我们平白无故的少了一个小时。
我的生活被偷走了一个小时。
少睡了一个小时，就觉得、也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如果没有调时间的话，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快6点了，然后跟国内的时差现在变成12个小时了，
对，
就比较好计算。
对。
好，那节目最后，营销有没有想跟大家分享的别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你经历很丰富，可能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
反正很高兴跟大家聊一些自己的生活经历在这个节目中，然后呢以后如果要是有更多新的发现什么，也希望再跟大家，
对，等你去谷歌实习之后应该有更多的故事，而且营销唱歌也很好听，
这就是一点个人爱好。
下次可以你把你录的歌给我们在节目里面放。
好的，我得找一个专业的
专业的设备是吧。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最后呢再放一首比较欢快的歌曲，也是去年获得格莱美奖的一首歌曲，来自 Lord 的 Royals。 那我们、
很好听
啊，你很喜欢这首歌是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明天好像貌似又要降温，就是好像要下雪了，怎么着？
对，下周会有一次小雪吧，或者是。
对，好不容易，本来这周让我觉得好像春天已经来了，我都感觉都闻到了夏天的味道。但是，哎，明天要下雨雪的，这个又让我的美梦给破灭了。好像下周还要再降到零下8度之类的。
对，
希望是最后一次了。
反正大家还是注意保暖，春捂秋冻。
对对对对，好，那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I've never seen a diamond in the flesh. I cut my teeth on wedding rings in the movies. And I'm not proud of my address. In a torn up town.No postcode env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a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 leash. We don't care. We aren'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oyal.
Royal.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Ruler.
You can call me Queen Bee.
And baby, I'll rule.
I'll rule.
I'll rule.
Let me live that fantasy. My friends and I, we've cracked the code. We count our dollars on the train to the party.And everyone who knows us knows that we're fine with this. We didn't come for money.
But every song's like gold teeth, gray goose dripping in the bathroom, bloodstains, ball gowns, trash in the hotel room. We don't care. We're driving Cadillacs in our dreams. But everybody's like crystal Maybach, diamonds on your timepiece, jet planes, islands, tigers on a goldWe aren't caught up in your love affair, and we'll never be royal.
Royals.
It's a run in our blood. That kind of luck's just ain't for us. We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 your ruler.
Ruler.
You can call me Queen Bee.
And baby, I'll rule.
I'll rule.
I'll rule.
Let me live that fantasy.
Crave a different kind of buzz.
Let me be